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出埃及记29章45节，神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当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行奇事的神，也是百姓被掳归回重建圣殿时候的神。神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神要做的事，无人能够拦阻。让我们行事不凭眼见，不靠感觉，而是信神所说的必成，在神所应许的事上努力承担，努力撒种，就必定能够经历欢呼收割。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时候未到。我们思想时候未到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哈该书第1章1到12节。哈该书第1章1到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先求他的国。
哈该书第1章1到12节。大利乌王第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哈该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箴言二十章第四节。箴言二十章第四节经文说道：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箴言二十章第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箴言二十章第四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箴言二十章第四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时候未到。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懒惰的人总是会为不愿动手寻找借口。当该耕种的季节，他会说：现在太冷了，时候还未到，迟些再说吧。但北风止住，春雨很短暂，不久干旱的季节开始，耕种已经晚了，他收获不到什么。以色列归回的渔民也是如此，怕行动的人总是说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等候吧，或是用比较属灵的语气说要多安静祷告，却不知道神是掌管时间的主，我的时间在你手中。神知道最适当的时候，神感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向他子民说劝勉的话，帮助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等领袖领导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神也预备环境，兴起古列王、大利乌王，使神的渔民归国，并支持建殿施工。神也透过亚达薛西王，其实差遣文士以斯拉去修理神的殿，更负责教导的工作。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且配合的刚刚好。神的子民看见这些事，必然得到激励，知道神的时候，掌管时间的神也掌管宇宙，支配历史，他早有完备的计划，事情都照着他的计划成就。神早已为人类历史画下了轨迹，引向人类救恩，到时候满足必然成就，没有谁可以阻止。但可怜的人们却为神定下节目，照人自己的意思，不肯参与神的计划，这是何等的愚昧可笑啊！而且是亵渎神。我们应当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抓准时机与神同行，不要落在神的后面。万有的主宰，至高的神，使我们做他的子民，有份于神殿的建造，是何等的荣耀， 是何等奇异的恩典。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时候未到这个题目。主前537年，大约在中国孔子的年代，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犹大地，那些被神激动的心灵、受神感动的人，他们心里火热，跟随犹大跟便雅悯的族长做圣公的祭司利未人一起回去。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原址的时候，有些族长就在以后要建殿的地方献上甘心祭，在他们心中首要的事就是建殿。虽然建殿的工程还没开始，但献祭已经先开始了。以斯拉记三章六节记载，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为律法热心，热切地想要恢复律法的献祭。以斯拉记三章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反过后隔年二月，圣殿立好了根基。以斯拉记三章十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十一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他们不等殿建成，就先向神献上赞美。十二到十三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趁着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圣经没有记载所罗巴伯所建的殿它的尺寸跟细节，从见过旧殿的老人触景生情，又或者因为新殿的规模不如所罗门所建的而充满感慨，可以晓得这新的殿的规模必然比旧的殿小很多。建殿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在建殿材料之外，人力的需求也是非常可观。所罗巴伯带着第一批被掳归回的犹大人由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总数不超过5万人。他们有心为神建殿，可是能做得非常有限，而且工程才开始，很快的就遇上麻烦。那地本来的居民处心积虑的要破坏归回渔民建殿的计划，甚至不惜贿赂官员，王的谋士收了贿赂就影响王的决策。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在各种干扰下，以斯拉记五章24节记载，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 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被掳归回的人，在仅有的人力物力之下，无论建殿或者修建城墙，总是受到仇敌各种各样的阻挠干扰。亚达薛西王一时不察，听了省长利宏书记申率控告耶路撒冷人奏本上的话，就下令停止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等他下旨。到了亚达薛西王20年，神感动亚达薛西重新降旨，允许尼西米带领百姓重建圣城。可以想象，在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百姓感受到建殿的艰难，既然诸事不顺，索性就停工，于是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摆了，而且这一停就是15年，直到大力乌登基做波斯王。被掳归回的犹大百姓早已没了起初的热情，他们信心软弱，信不过神的看顾和保守。一旦圣殿工程停摆，百姓的心就转向自己，开始专心为自己建造华丽的房屋，对神的殿开始漠不关心，日由他闲置荒废。他们蒙了大恩，心却很快的就对为他们行过大事的神冷淡，这是不应该的。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们忘了起初归回的目的，归回的初衷，把建殿的事摆到后头，自我安慰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是很属灵的理由，但真正的理由不是时候尚未来到，而是神已经不再重要了。真正让圣殿停工15年的是百姓自己的冷淡，外在的拦阻不是最大的问题，内在的软弱才是。外面的敌人只能拦阻工程一时，可是里边的自我失去起初的爱心，却能让人荒废神的事工多年。当人不再追求神的荣耀，就会追求自己的安逸。时候到了，神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就在波斯王大力乌继续做王第二年6月初1日，哈该书1章3到4节记载，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天花板的房屋不是简陋的住所，而是经过装潢美化讲究舒适的房屋。先知的话意思是，你们对自己的事很积极，对神的事却很消极，你们把自己的舒适放在神国度前面吗？要知道，天花板房屋不是基本需要，他们早已安顿下来，不是没有能力建殿，而是不想动。神仿佛在对百姓说，难道你们没有察觉这是多么不尊重我吗？当初若不是我感动鼓励下诏让被掳的你们归回，使你们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你们能有今天吗？神最在意的不只是工作，而是次序，先求什么。他们的问题是没有以神为中心在生活，为了舒适，没有活在神的次序里，而是渐渐地被世界的秩序重新塑造。今天教会的圣工停滞，往往不是因为仇敌，而是因为信徒失去对神的热情，不是外面的拦阻，是里面的冷淡，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当你受邀服侍的时候，最容易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时间。其实不是没时间，而是神不是第一位。因为神不是你心中的第一位，所以你就不以神的事为念。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要做什么，但知道以后却仍然不去做。百姓不晓得要建殿吗？他们知道，但知道不等于顺服。他们知道却不肯起来行动，为什么？没有尊神为大，只看见困难而不看神。不是环境太艰难， 是他们心已经跟神疏远，对神没有期待。先知哈该奉神的名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他们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很少，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神在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他们。当神不喜悦不赐福的时候，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结果只得了10斗，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收入大大减少，因为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他们的劳力过于突然，所收成的不能给他们带来快慰，因为他们把神摆到最后。神容许他们缺乏，借此提醒他们偏离了中心。先知哈该的陈述既简单又合理，看看你们的口袋，看看你们的收成，自己好好想一想，神的殿仍旧荒凉，能让神得着应有的尊荣吗？你们先顾自己，神就吹去你们所得的。你说啊，等生活稳定再来爱主，错了，你先把神摆对位置，生活才会真正稳定。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用的这些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了。你不能把神放到最后，却期待他给你最大的祝福。撒勒法的寡妇家里只有一点油和一点面，却先做个小饼拿来给先知以利亚吃，坛里的面就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英国清教徒曼顿说，我们首先且主要的寻求乃是与神的本体及其华美相称之事。所罗门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先主后己，而不是我先然后再来爱主。很多人以后就变成了从来没有，要警惕你对神的热情开始衰退，对神的国渐渐不在乎，看着圣殿荒凉就任他荒凉。神拯救你不是只让你有平安的人生，他要使用你成为建造神家的人。神不住人手所造的，而要住在爱他的人心里。在神永生的计划中，以基督为房角石，以信徒为活石的属灵的圣殿教会，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神启示哈该，那位为一切外邦人所仰望的就要来到，我将使这殿充满了光荣。神从来不是人生中的附属品，不是等一切好了再来顾神。你活着就是为了要荣耀神，无论做什么要叫神喜悦且得荣耀，不要在安逸中把神边缘化了。对被掳归回的人而言，圣殿代表神在百姓心目中的位置，殿荒凉就意味着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如同被弃置，不再重要。真正的复兴永远从神重新回到中心开始。神看重的是顺服，不是能力，是在困难中仍然跟随他。他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先知哈该的信息很快就发生作用了，百姓认定这是从神来的警告，就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3个星期以后，停工15年的建殿工程就重新开始开工，他们转向神，神就使王的心转向他们。大力物按照古列王的谕旨，所有的费用都由王库支付，并且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 要河西省长直接从河西省应该缴纳的税金中拨出经费来，建殿的进度因为王降旨再降旨，不断地追加好处，使他的命令能够不打折扣地被执行，就超乎想象的顺利。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圣殿就建成了，只用了4年的时间。当主召我们做他的工，要有信心与他同工，并且将他的荣耀放在自己的需要以先，就必定能够见证神的信实和大能。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倚靠他就得帮助。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当百姓重新以你为中心，凭着信心重新动工建殿，你的帮助就来到，你一震动，万国的珍宝就都运了来。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始终坐在宝座上，你的膀臂从未缩短，凡你所喜悦的你必成就。你嘱咐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你不许我们说没时间或者再等等，凡懒惰为你行事的必不得尊荣，尊重你的你必重看他们。愿你用你的道建立我们，使我们能照着你该受的敬畏敬畏你，照着你该得的尊荣尊荣你，一生活在你的喜悦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的电子讲义，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